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农历2月19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。我们今天讲这次系列专题讲座之时，也是最后一讲。题目仍然是慈心悲智，圆满六德。这个小专题呢，我们一共是讲3节课，今天是最后一节课。今天是系列专题讲座的第10讲，我们继续讲慈心悲智，圆满六德。这是这个专题的第3讲。修六德是我们学佛人的必修课。修六德就是修菩萨行，而且修的是普贤行。六德圆满了，就是普贤行圆满了。哪六德呢？第一德，布施；第二德，持戒；第三德，忍辱；第四德，精进；第五德，禅定；第六德，般若。为什么要修六德呢？德重要啊！现在缺德的人多呀。不修六德怎么得了？人无德不立，官无德不为，业无德不兴，国无德不成。有德者能行天下，无德者寸步难行。德行对我们学佛人来说尤为重要。有德者当生成就，无德者六道轮回。诸佛菩萨用什么度众生？用上面所说的六德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六度。这六种叫菩萨道。《无量寿经》有这样4句经文。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始成佛。这4句经是诸佛菩萨度众生的方法。这4句经尽显法藏比丘无尽大悲之本愿。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，他在行菩萨道，愿常行六度，普度众生。菩萨在世间干什么？就干这6件事情，这就叫菩萨。六度，度什么？换句话说，六度是干什么用的？简而言之，六度是治病的。治谁的病？治众生的病。这其中包括我们。六度治众生什么病？佛把六道众生的毛病习气找到了。毛病习气很多。佛把它归纳为6大类，六度就是对治这6大类毛病习气的良药。具体怎样对治？我们下面做简要解读。用布施对治众生的悭贪，悭贪 使众生第一类毛病习气。众生之所以是众生，所以在六道三途里生生世世不能超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众生悭贪，悭是悭吝吝啬，自己有的不肯与别人分享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小气小抠。贪是贪心，也就是欲望多，对于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贪得无厌。有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甚至不择手段，佛就用布施这剂良药来对治众生悭贪的尘疴。用持戒对治众生的恶业恶习，众生的恶业恶习是第二个重病。众生的恶习气是无量劫累积的，都在阿赖耶这个仓库里储存着呢。由于内有恶习，外面遇到缘，他就造恶业。佛用什么方法？佛用持戒，用戒律来规范，用持戒这剂良药来对治众生的恶习恶业。用忍辱对治众生的嗔恚嫉妒。嗔恚嫉妒是人生大忌，人要豁达大度，不能有嗔恚的意念，更不能有嗔恚的行为。有嫉妒心的人烦恼多，自己折磨自己，很可怜。佛用忍辱这剂良药对治众生的嗔恚嫉妒病。用精进来对治众生的懒惰懈怠。懒惰懈怠是众生不能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佛用精进这剂良药来对治，众生不懈怠不懒惰了，精进波罗蜜就圆满了。但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，那就是不要把精进和激进混为一谈。我们要的是精进，不是激进。用禅定来对治众生的妄念昏沉散乱。妄念昏沉散乱是很多修行人的通病，也是修行路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。佛用禅定这剂良药对治众生的妄念昏沉和散乱，用般若来对治众生的愚痴。什么是愚痴？愚痴就是真假不变、邪正不变、是非不变、利害不变。末法众生为什么刚强难化？就是源于愚痴。愚痴的人很可怜。佛用般若这剂良药来对治众生的愚痴。般若就是智慧。我们都是学佛人，学佛人离不开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离不开六度，只有把六度 真正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，那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。这就要求我们学以致用，不能纸上谈兵。下面就如何在我们生活中落实六度，谈谈我的感悟。一，关于布施的感悟。感悟一，布施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专利，走出布施是有钱人的事儿，和我无关的误区。走出布施就是捐钱，而且捐的越多，功德越大的误区。记得老法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家庭贫寒的少女到寺院进香，捐了2文钱。寺院住持亲自接待她，亲自为她主持了一场法会。若干年以后，少女当上了王妃，她带着众多侍者又来到这个寺院进香，她捐了1200银。老住持没有出来见面，派弟子出来接待，并为他主持了一场法会。王妃直到离开寺院，也没有见到老住持的面。王妃十分不解，为什么呢？2文钱，1200银。我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。某年在某地，我参加了一次大型的法会活动。参加那次法会活动的大约有2-3千人。活动开始有个仪式，大众分坐在两旁，中间有一通道，有近20个人吧，他们肃立在过道上，按照主法人的口令，时而肃立，时而跪拜。我当时就在这20个人当中。事后，我问一个同修，为什么这20个人单独站在中间？他告诉我，那些人是功德主。我问，什么叫功德主？他告诉我，就是给法会捐钱的。听了这话，我恍然大悟，哇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我又有疑问了，我问他，我也没捐钱，怎么也成了功德主了呢？他告诉我，因为你名气大。听了这话，我顿开茅塞。当功德主，一要有钱，二要有名，我又长了一把见识。所以，布施是有钱人的专利，和自己没关系，这个误区，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是一股邪风，是一股歪风。这是对释迦牟尼佛留给我们的六德之首的布施德，是一种亵渎和践踏。我们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。感悟二，布施、供养要量力而行，不攀、不比、不逞强。有的虚荣心作怪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没有钱借钱布施供养，这是不可取的。他失去了布施供养的真正意义，布施也好，供养也好，家庭成员一定要达成共识。自作主张 偷偷摸摸的搞这个，会影响家庭和睦的，也会给佛门带来不良影响。感悟三，布施、供养要有智慧。有人急着种福田、修功德，真是慌不择路啊。你要种福田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你要修功德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可是你要知道福田在哪里，你要知道功德怎么修啊。不是布施的多就是种福田，不是你供养的多就是修功德。有人拿着你供养的钱花天酒地，胡作非为，白天是人，黑天是鬼，过着奢靡的生活，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吗？哪里谈得上种福田修功德？感悟四，要提高抗忽悠的能力。别人家一忽悠你就上当受骗，就是有钱也别太任性了。一次上当，两次受骗，有情可原；再三再四上当受骗，你是不是世界上最愚痴的人？忽悠不忽悠是人家的事儿，被不被忽悠是你自己的事儿。感悟五，六合小院人，人人都是布施者。我们布施了释迦牟尼佛的正法，六合小院是净土持名念佛专修道场。我们秉承失传专修专弘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专持一句阿弥陀佛佛号。2018年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，讲了70集。2019年讲无量寿经专题讲座33集。2020年至2021年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，讲了100集。除讲经听经外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到底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同修们的念佛功夫不断提升。六合小院向法界众生布施正法，这是最为殊胜无比的布施。为什么？因为正法能帮助众生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佛教，什么是真正的佛法，帮助众生导正学佛之路。六合小院永远坚持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。我们布施了六合小院的淳朴道风。六合小院的道风是16个字：和谐、和睦、和心、合力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公道。入住小院1年半了，六合小院的道风已初见成效，正像我们唱的那样，六合小院阳光灿烂，六合道场祥和一片。愿六合小院的淳朴道风能够传遍虚空法界，利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期盼。我们布施了，尝试建立六合净道场。10年前， 上净下空老法师倡导建立六合净道场。可是时至今日，十年时间过去了，还没听说有六合净道场问世。记得十年前，师父老人家跟我说，我都86岁了，还没见到一个和合僧团。那时我不明白老人家说这话是啥意思。今年师父老人家已经96岁了，仍然没见过一个和合僧团。每当想到这件事，我觉得心酸，对不起师父。2019年，在菩提心的全力支持下，我们开始尝试建立六合净道场。因为没有先例可学，我们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边摸索边前行吧。2年多来的六合尝试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虽然见六合障难重重，但我们始终没有停下脚步。我们的六合净道场越来越祥和，一直在前进。愿我们的六合净道场普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。六合之路很艰难，考验时时在眼前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六合之路无终点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越是艰险越向前。诚心尝试见六合，法界众生笑开颜，众生欢喜我欢喜，面对艰难志更坚。六合不失诸众生，千难万险心坦然。今生来此娑婆土，三个重任担在肩，使命圆满见慈尊，安阳国里庆团圆。我们布施了快乐，我们给法界众生布施快乐，这是六合小院的一大特色吧。2020年9月2日，我们正式入住小院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开始种快乐学佛试验田。我们的歌词是这样唱的：学佛就要学快乐，愁眉苦脸莫学佛。种快乐学佛试验田的初衷是改变大家沉闷的生活现状。什么现状？四不取：干活、吃饭、睡觉、玩手机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改变学佛通修，死学佛、学死佛、学用脱解的形式主义学佛现状。经过一年半的实践，证明了快乐学佛这块试验田基本上种成功了，得到广大同修们的认可和喜欢。我为什么说基本上？因为内部、外部都有不同声音，有不同声音是正常现象。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过程，不能强求一律，要给持不同意见者留出说话的空间。我们布施了平等的大爱， 六合小院，法界共享。怎样体现法界共享？六合小院人把平等的大爱、平等的布施给了法界众生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挑挑拣拣，没有有偏有向，没有喜欢不喜欢。我们把微笑布施给每一个众生，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大爱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我上面说了六合小院的这么多布施，我要告诉大家什么？我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六合小院人，人人都是布施者。我上面所说的布施，是我们六合人共同布施的，不是哪个人布施的。你是六合人，你就是布施者。那么多同修羡慕小院，喜欢小院，向往小院，这里面有你布施的功德呀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醒同修们，布施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三轮体空。哪三轮呢？就是能施、所施及施物。清净施就是布施时不着三轮相。心力观经上有一首布施偈：能施、所施及施物，于三世中无所得，我今安住最圣心，供养一切十方佛。二，关于持戒的感悟，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戒和戒律。戒，梵语叫施罗，翻译成中文叫戒。戒是防非止恶的意思，不但恶事不可做，就连恶的念头也不可有。戒也译作清凉，因人能止恶行善，则必心安理得，养无愧于天，福无愧于地，故心无热恼而得清凉。璎珞本业经说，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，以信为本，住在佛家以戒为本。戒律，佛门防止佛教徒邪恶的法律，如五戒、十善、菩萨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等，都是佛门的戒律。戒律很重要。老法师说这句话是他的老师张家大师说的。老法师跟随张家大师三年，每次上完课，张家大师送老法师到门外，都要轻声说一句，戒律很重要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戒律比什么都重要。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净业三福学起。净业三福的第一条是根本戒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戒律的根。为什么有人学戒学不到真东西？就是没有根。没有根，你学的都是表面的东西，真的戒你得不到。也就是说，实质上的东西你得不到。下面谈谈我对持戒的几点感悟。感悟一， 受戒就要持戒守戒，不能履行个程序就完事大吉。有这样几种情况应引起我们的注意。第一种情况，稀里糊涂随帮唱影，图新鲜凑热闹，受五戒不知五戒戒条，受菩萨戒不知菩萨戒戒条，典型的滥竽充数，浑水摸鱼。第二种情况，虚荣心强，争强好胜，好面子，好攀比，觉得别人受戒了，自己没受，面子上过不去。还有人认为受五戒、受菩萨戒高人一等。我遇到过这样的人，受了菩萨戒，扒了衣，那种目中无人、指手画脚、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很令人讨厌。第三种情况，拿戒条去衡量别人，说这个不守戒，看那个不顺眼。有的人连三皈依都没受过，你就拿戒条去要求他，人家刚想往门槛里迈，看到这些条条框框，吓跑了，谁还敢迈进这个门槛？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，一是既然受了戒，就要持戒守戒，谁受戒，谁持戒，谁守戒，这是受戒人自己的事情。二是，不论你受了什么戒，都没有理由盛气凌人、贡高我慢，更应该谦虚谨慎、平易近人，你才能做众生的不情之友。你离众生八丈远，你渡谁去？不要把自己弄成个孤家寡人。记住，戒律是戒自己的，不是拿来戒别人的。感悟二，受戒、持戒、守戒，这是必须的。但戒是活的，不能守死，也就是说，既要守戒，又不要死在戒条上。戒有开、遮、持、犯四种，这个尺度要把握好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尺度掌握好了，不算犯戒。感悟三，戒的范围很宽泛，不单指佛门的戒律。换句话说，戒就是规矩，守戒就是守规矩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国家有宪法，各级政府机关有法律法规，校有校规，家有家规，这些都是要遵守的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我们要做奉公守法的好公民。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要遵守党纪党章，做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。作为佛陀弟子，要做依教奉行的真佛弟子。感悟四，持戒、守戒，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，而不是在形式上下功夫。不是不要形式，必要的形式还是要有的，但不能因形式而形成条条框框，成为障碍，使人寸步难行。有人这样问过我，佛门怎么这么麻烦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样的佛谁敢学呀？我告诉他，佛门一点不麻烦， 是我们学佛人麻烦，人为的把学佛弄得那么复杂。其实学佛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说的再通俗一点，学佛就是敦伦尽分，过好每一天日子，一切顺其自然，顺理成章，这叫自然中自然相，哪里有什么麻烦，哪里有什么复杂。三，关于忍辱的感悟。感悟一，上净下空老法师是佛门忍辱第一人，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有这样一张照片令我感动泪目，在老法师的讲经堂里供奉着冤亲债主的牌位，每次讲经前后老法师都要顶礼三拜。这张珍贵照片记录下了师父上人讲经前后行礼的情况，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。老法师曾经写过一篇东西，题目叫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》，里面是这样写的：感激斥责你的人，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；感激绊倒你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；感激遗弃你的人，因为他教导了你的自立；感激鞭打你的人，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；感激欺骗你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；感激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他写这篇东西的缘起，就是从那些找他麻烦的那里来的。老人家说，没有那些找我麻烦的人，我写不出这篇东西。要感恩这些人，他们有功德。师父老人家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套话。我向师父老人家学习，具体落实在我的四不原则上：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。我坚信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我坚守行之有效的四不原则。感悟二，忍辱，成就自己纯净纯善的心，成就自己纯净纯善的行，成就自己纯净纯善的无比殊胜的菩提大业。人的一生中，总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挫折，想回避吗？回避不了。既然回避不了，那就坦然面对吧。听老法师讲经时，老人家说过这样一件事情。有人问老法师，这些人毁谤你，侮辱你的，陷害你的，天天说你坏话的，法师，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，这样的感激他们？老法师是这样回答的，你看看后果就明白了，不是他们这样对我，我的感情很重，舍不得离开这里，他们以恶言恶心相向，我忍痛离开此地，离开这里，后面一定是往上提升。所以我说那些毁谤我的、侮辱我的、 说我坏话的都是菩萨示现，你们哪里会认识？那不是普通人，是佛菩萨做如是示现。我要往上爬楼梯，再上一层。没有这种示现的时候，我不肯往上爬，所以是坏事。真正觉悟，无论是顺境和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处之泰然，统统都是消业障。什么是高僧？这就是高僧。什么是大德？这就是大德。什么是圣者？这就是圣者。我们自己那点小挫折算得了什么？仔细想一想，还真的是每一次挫折之后都得到了一次新的提升。在一次次挫折一次次提升中，成就了我们纯净纯善的心，成就了我们纯净纯善的行，成就了我们纯净纯善的菩提大业。感悟三：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忍力成就。忍辱非常重要，对我们修行人来说，忍辱非常非常重要，得加上一个非常，可见忍辱的重要性了。为什么说忍辱这么重要？因为我们要积功累德。注意，功是积的，德是累的，一个积一个累，换句话说就是一点一点攒的。积功累德是非常难的事情，好不容易攒下一点功德，得保持住啊，千万别失掉了。《金刚经》云：一切法得成于忍。注意一切两个字很重要，一切是忍的范围，是法佛法所有的法都包括在内了。有一法不忍，你都成就不了。你说忍辱该有多么重要？感悟四：忍辱从不生气、不发脾气做起。人要是一生不生气、不发脾气，那可真是修来的福。上海下贤老和尚做到了，令人羡慕赞叹。爱生气爱发脾气的人，他积攒的功德保持不住。为什么？一生气一发脾气，火烧功德林了，一把火烧光了，功德归零了。再积再累再烧再归零。如果是临终时发一顿脾气，一生修的功德全完了。不生气不发脾气，没有嗔恚心，这个人的功德就圆圆满满的保持住了。同学们要知道，傲慢属于嗔恚，傲慢是嗔恚的一分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分，千万不要小瞧了傲慢的危害呀。谁喜欢我们生气发脾气呀？波旬呢？波旬总想把菩萨修习的功德破坏掉，他不想让众生成佛，他想让众生都做他的子民。怎样破坏呢？用各种诱惑让你生气发脾气。菩萨有定力，有忍辱波罗蜜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去诱惑，菩萨都能如如不动。一般没有定力的初发心菩萨就难了，往往才修一点儿，就给波旬给破坏掉了，经不起诱惑， 金刚经里讲六波罗蜜，唯独布施、忍辱这两条讲的最多最详细，是因为这两条是六波罗蜜的关键，一个是怎样修福，一个是怎样保住修得的福不失掉。感悟五，忍辱成就无量功德，不能忍辱一败涂地。柔和忍辱的大德能成就无量功德，不能忍辱那就一败涂地。我们要常常想起忍辱先人为我们所做的表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菩提道上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甚至多次遇到。佛菩萨早就教导我们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事情，不妨碍我们修行，不妨碍我们求生净土，不妨碍我们亲近阿弥陀佛。我们一生守住一个底线，老实念佛，不让这么的，不让那么的，不能不让念佛吧，就是不让开口念，我心里默念行不行？况且现在没人不让你念佛呀。老法师教诲我，灾难愈严重，成就愈殊胜；灾难愈迫切，成就愈迅速。所以，种种挫折现前不是坏事。对真正修行人来说，那是很难得的一种难得的机缘。为什么？它叫你快速成就。最后一个考试，考题非常严峻，不通过你就堕落，通过你就上升。学佛20多年，我经历了病苦的考试，经历了死亡的考试，经历了失去亲人的考试，经历了被批被骂的考试，经历了肩负使命艰难前行的考试。这些考试我基本上都通过了，虽然成绩不算优秀，但没有挂科，我尽力了。我自己的感觉是，每一次考试通过了，都得到一次新的提升。至于后面还有什么考试，我不知道，坦然面对吧。不管什么考试，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。四，关于精进的感悟。感悟一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精进。20年前，我刚开始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时，啥也听不懂。虽然听不懂，我还是坚持听。大约半年以后，我最先听懂的两句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我听懂了，我接受了，我照做了。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不换题目，不拐弯，我受益了。感悟二，上净下空老法师讲经教学62载不间断，这是真真实实的精进。老法师85岁，放下所有大经大论，包括他老人家钟爱的讲了4000多小时的华严经也放下了，专修专弘无量寿经汇集本，这是精进。这是老法师在为我们表法，在作为样子给我们看， 我们看懂了吗？感悟三，讲经教学是精进。这是2018年到2021年我写第一次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专题讲座的讲稿，乃至复讲的切身体会。无论是写讲稿还是复讲，不容你有半点的懒惰和懈怠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发心讲经的法师一定要深入经藏，一定要写讲稿？你不写不知道，动笔一写你就知道了，仓库里没东西啊，一动笔没词儿了，上台后大脑一片空白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这可偷不了懒，骗不了人。懒惰、懈怠，佛力加持不上，没有佛力加持，就靠你那点小聪明，能讲经吗？我之所以说讲经教学是精进，是因为讲经教学绝非儿戏。讲经者既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信众负责，不能误导信众。经讲错了是要负因果责任的，所以写讲稿会逼着你精进，先是被迫的，时间长了，慢慢的就变成自觉的了。五，关于禅定的感悟。感悟一，84000法门都是修禅定。禅定这两个字怎么解释？什么叫禅？什么叫定？外部着相叫禅，内部动心叫定。84000法门全是修这方法。禅定是觉，念佛是甚深禅定。感悟二，心有主宰叫禅定。禅定是说你心里有主宰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个叫禅定。六度里的禅定不是禅宗讲的坐禅入定，这个六度的禅定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自己心有主宰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个叫禅定。举个例子说明，我学佛20年，修净土持名念佛法门，读诵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亲近上净下空老法师。尤其我是在老法师处境最艰难的2010年走进他老人家的，这就是我被批被骂的原因。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批被骂被关注的，这一批一骂就是20年呢。我为什么这么有名？20年批出名的，骂出名的。我还是比较有定力的，我心有主宰，我能做到了自己的主，没有被外界境界所动摇。你批你的，你骂你的，我说我的，我做我的，就是上了黑名单，上了文件，我也毫不介意，我做到了如如不动。感悟三，面对打压，初心不改。我发心讲经是好事儿，也是难事儿。好在哪里？众生欢喜。难在哪里？没有那个环境。你讲经，有人压着你。记得老法师说过，你讲得好，人家嫉妒你；你讲得不好，人家笑话你，瞧不起你。他不讲，他也不希望你讲；你讲，他觉得没面子。 大众赞叹你不赞叹他，他受不了。这是老法师当年讲经时的境遇，我现在的境遇和老法师当年一样。我比师父好，就好在我有立足之地。师父当年没有立足之地，多难呐！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就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，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祈愿一切皆成佛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。六，关于般若的感悟。般若是梵文的音译，是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智慧，意为终极智慧。以前我们给大家解释般若，往往这样告诉大家，般若就是智慧。其实这个解释只是说对了一半。经典有五不翻，般若就是五不翻之一。不是因为秘密不翻，是因为没有那个境界翻不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智慧一词去完全概括般若的内涵。那为什么还这么解释呢？是因为智慧接近于般若，再找不出智慧更合适的词语了，暂时借用一下而已。所以说用智慧解释般若只是说对了一半。下面谈谈我对般若的感悟。感悟一，般若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的重中之重。49年中的22年是讲般若，可见般若的重要。般若智慧是无漏智，三世诸佛都是因为证得了无漏智慧而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。修行般若，成就般若，是我们学佛人的必由之路。感悟二，般若不是外来的，般若是众生的清净光明本性，是众生的本来面目。般若是法身、实相、真如、自性、佛性的同义词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。感悟三，六度中五度如盲，般若为导。六度中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都需要般若的指引。般若如心，五度如身，有般若没有五度，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能称为般若蜜。有五度没有般若，那是盲修，也不能到彼岸，也不能称为般若蜜。般若指引五度，五度圆满是般若成就的表现。五度、般若二者具足，则一度皆可究竟到彼岸，皆可成为般若蜜。感悟四，一切众生皆可成就般若智慧。我们说说凡夫、二乘、菩萨、佛的般若智慧。境界不一样，般若的层次深浅不同。凡夫的般若智慧是正见，二乘的般若智慧是因缘，菩萨的般若智慧是空，佛的般若智慧是般若。佛的般若智慧是最高层次的， 是悲智双运的智慧。佛的智慧最为第一，最为无上，最为无比，最为无等，更无有胜。同学们听懂了吗？我们凡夫也可以成就般若智慧，最低的标准是有证件。只要你有了证件，就勉强可以说你有般若智慧了。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勉强啊，要继续努力，不断提升。我们为什么欠缺般若智慧？因为我们的烦恼多，障碍住了。为什么烦恼？烦恼的源头在哪里？说简单一点，一切烦恼起源于自他分离。凡事不愿意自己吃亏，占便宜才好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，嫉妒别人，折磨自己，你能不烦恼吗？你天天生活在烦恼的垃圾堆里，怎能证得清净无染的般若智慧呢？这一次系列专题讲座，学习恩师好榜样，感谢恩师教化我，到今天就讲圆满了，六德圆满了，我们的专题讲座也圆满了。一共讲了十讲，五个小专题。一，不见道场，不要道场。二，缘聚缘散，聚散坦然。三，看破得清净，放下得自在。四，理要明了，行要笃行。五，慈心悲智，圆满六德。这一次的专题讲座，就当是我给关心我、爱护我、支持我的同学们一份供养吧，感恩你们的一路陪伴。虽然没见面，但是心相连。你感我有应，西方极乐见。今天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